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现在呢来继续我们这一个星期的这个疑难问题诚实答案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啊，我们呢就是把圣经当中经常出现的比较困难的一些问题呢，把它集中在一起，然后我先生呢和我呢，我们两个人就把它做成了一个系列啊，然后呢在这个方面呢跟大家进行一些解答，因为有一些问题的确是比较难的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回答的话，有时候会影响到你的信心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已经上了两堂课了，那么现在今天呢我们继续我们这一堂课的这个疑难问题的解答，好吗？啊 ,OK,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是说就是关于天使有哪些误解。关于这一天使的这一堂课呢，以前呢就是一年前吧，大概是一年多前呢，我跟大家专门讲了个天使和鬼魔的，就是天使和魔鬼啊，鬼魔的这样的一堂课。那堂课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可能是新加入的，可能就没有听到，所以呢那我们现在就再来，没有听到的话呢这一次可以重新再给大家讲一下，但是有一些听过了的呢你也可以复习一下，好吗？就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对于关于天使有哪些误区，因为我们今天关于对于天使呢有很多错误的认识。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说这个错误的认识有哪些。第一个呢就是说认为呢天使都是肥嘟嘟的小孩子，有没有看到呢达芬奇啊，不就是那个米开朗基罗的这个西斯廷、这个壁画里面，还有很多天主教的一些壁画里面、艺术作品里面、文艺作品里面、电影里面、雕刻里面，都有很多这种肥嘟嘟的这种小男孩，就是头发卷卷的这种婴儿啊，这个然后呢就是这个有个小翅膀到处飞来飞去的，那这些都不是来自圣经。圣经里面有一次提到天使出现是一个小孩子的形象 ，OK? 而且天使呢每一次出现在圣经里的时候都是成年人的形象啊 ，OK? 啊，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天使是有男有女的啊，你们发现有很多的文艺作品里呢、绘画里面呢会把这个天使呢这个描绘成一种女性的这种形象，非常柔美，非常。美丽啊，非常的这种光彩夺目，然后长着翅膀，然后金色的头发什么之类的 ，OK 啊，然后是这种女性的形象，但是这个也是不符合圣经的。圣经当中没有提到一次天使出现的时候是以女性的形象出现的，而且每一次出现的时候总是男性啊，成年的男性的这种形象 ，OK。好，第三种错误的认识就是认为天使是没有性别的。天使并不，因为这个误区是来自说圣经里有说耶稣说我们在天上，他说天上呢，我们到时候呢到天上以后呢，既不嫁也不娶，就像天使一样。因为耶稣说我们会既不嫁也不娶，就像天使，好像以为我们是没性别的，但是错了。因为圣经当中每一次当天使出现的时候，总是指用男性的那个他。而且呢天使很多时候呢出现的时候都是勇士都是征战的勇士，所以呢勇士在古代呢都是男性的 ,OK? 好，所以天使呢是有性别的，而且是男性这就是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看到的时候天使总是用男性的形象出现。第四个呢就是这种误区认为天使都是有翅膀的，在这里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在圣经当中呢只有两种天使是有翅膀的，一种是基路伯，一种是萨拉佛。萨拉佛呢是我们先来讲一下萨拉佛，因为萨拉佛呢他是在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一次。也就是在以赛亚书的六章十七节里面讲到说他那一次呢就是讲到以赛亚呢在异象当中呢被提升到天上去，他说他看见的主呢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呢垂下，遮满了圣殿，上面呢有萨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呢是遮脸的，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用来飞翔。然后他们彼此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是在唯一的在圣经当中出现过，圣经专门提到萨拉佛这种天使。这个天使呢叫做炽天使，就是炽热的炽这个指火焰的意思。萨拉佛的意思是指火焰，所以这种天使出现的时候呢，他就是充满了火焰的。OK。好，而且它有这种火焰的，有这种圣洁的作用比方说，他后来用火炭呢去烧了一下这个 先知的嘴，让他这个嘴呢成为圣洁。Okay? 好，还有一种天使 有翅膀的，就是基路伯、啊、这个基路伯呢是专门参与赞美和敬拜上帝。大家要知道呢，在天上的天使呢是有很多的种类的，他们 有等级，有种类，有分工、有不同的职能、啊、所以、啊、它是一支军队，就像天使天军，它是一种万军之耶和华的军队，它既是上帝的这种军队，它也是上帝的仆人仆役。OK， 然后呢、这个首次第一次圣经当中提到出现的基路伯呢，是在创世纪的、创世纪的三章二十四节啊，他是提到呢，当时呢就是、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啊，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呢，他们就不能够再回到园子里面去了，所以呢神就派了两位基路伯呢守在这个园子的东门，然后呢还有旋转的这种火箭啊，就让他们不准回去啊，把他们赶出去了啊，是又派了两个基路伯守护了。然后后来再出现基路伯的时候呢，是在后来在出埃及记啦，在利未记等等的这个地方，就是讲到造圣殿造帐幕的时候，那个整个的这个到处会有基路伯的一些形象呢，会绣在这个、帐幕上面，绣在圣殿的墙上，或者是呢还有在施恩宝座，也就是约柜的盖子上面有个基路伯，两个基路伯、相对着用翅膀的遮盖着、这个施恩宝座，也就是那个约柜的这个盖子啊哈啊，那是指就是在这个就是后来呢，还有在以西结书里面十章提到了十章当中提到了四个活物，以及启示录当中的四章六到九节里面提到了这些活物呢，都是指基路伯了。OK， 好。那么还有一种、误解认为说天使都是懦弱无用的人，这是正好相反的。OK， 是正好相反的。相反的，天使呢都是大能的勇士。啊，都是大能的勇士，你还记得吗？在这个有时候一个勇士一个天使就可以消灭了十八万多的这个叙利亚的军队，就是亚述的军队啊，你就知道他们是有多么的这种勇武恐、多么的勇敢，多么的英勇善战。 OK 啊，好，还有、下一个误区呢，就认为天使是得救的存在体啊。我要告诉大家呢，就是天使呢，他们犯罪以后，他们是没有机会的，上帝没有给他们机会悔改的。他们犯罪了以后，他们唯一的出路呢，他们唯一的结局呢，就是硫磺火湖。就像撒旦呢，他率领三分之一的天使在天上背叛了上帝之后呢，他们被上帝逐出了天庭啊，并且就是逐出了天庭，不能够啊，以后呢，在天上再没有他们的位置。当然，他们有那个撒旦还可以经常常回去，回到天上去。可以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啊、但是呢其他的鬼魔呢、啊、是没有可能再回去的。 OK， 而且呢他们最后的结局是硫磺火。但是呢所以呢就是当天使就看到我们这些这个来自尘土的，上帝用我们把尘土把我们造了，我们犯罪之后呢，上帝还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救恩的道路，并且派他的亲生的爱子呢为我们去死、为我们呢去赎罪、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去死。所以他们就觉得非常的好奇，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会这么的恩宠我们爱我们啊，因为他们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OK， 而且呢天使虽然他们非常的大能，他们是神的这个哺育他们是神的这个军队勇士，但是呢他们却是为我们服务的，为得救的人效忠的。 OK， 效力的，是得救的效力的。 OK， 好。还有一种呢，就是认为呢天使是同时变在的，其实不是，天使一次只能在一个地方天使只能一次在一个地方，就是无所不在这种属性呢只属于上帝。包括撒旦，他虽然是非常的这种狡猾，非常有能力因为他是堕落的天使嘛，而且是可能很可能以前他是天使长就是非常有能力的，但是他是不能够，他是不可能无所不在的。 OK 他一次只能在一个地方无所不在这种属性呢，只是专门属于上帝的，只有上帝有这种属性还有呢，天使向牧羊人唱歌这个地方呢是在报喜讯的时候呢，向牧羊人报喜讯，不是用的是唱歌，不是高声歌唱，在希腊文里面讲的是呢大声的宣告，是高声的喊，是跟他们向他们宣告说，今天你们这个救主为你们诞生了，等等等等然后呢，让他们去到那个马槽里面呢去找，去找呢，去伯利恒的马槽里面呢去找这个耶稣。OK。 好，最后一个关于天使的误区呢，就是认为说人死后呢是会变成天使的啊。这个呢是来自很多的这种文艺作品然后还有这个西方的这些文化里面，还有文学著作里面呢，常常会有这些东西，可能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误区。但是你会发现呢，天使和人呢，它是两个不同的族群。上帝在创造他们这两个族群的时候，各有各自不同的这种属性，各自不同的这种作用和目的啊。所以上帝造天使的时候呢，天使是服侍的，服侍执行主的命令的 ，OK 啊。那他跟我们人呢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种类，是不可以互相掺杂的。我们死后是不会变成天使 ，OK。天使可以有的时候呢会以人的形象出现，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人。他可以以人的形象出现，你会发现很多次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天使以人的形象出现的时候，他看上去跟人就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是可能非常的美貌可能非常的这种但是也有可能有的时候你见到了天使你都不知道因为在希伯来里面是不是讲到了，就是说你们要行善，就是有的时候呢，当你看你服侍了天使你都可能不知道，就是这种情况 OK。所以人死后是不会变成天使的。好，下一个问题我们来回答。下一个问题回答是回来哥罗西书的一章十五节里讲到了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好，因为万有呢都是靠他造的等等等等。OK， 那这里是首生的。称耶稣为首生的，那么是否意味着耶稣也是受造的呢？因为你要知道有很多的异端，包括耶和华见证人还有那个摩门教都是从这里来的。他们认为呢，这里就是指耶稣也是被造的，因为既然我们是被造的，那么他们认为耶稣也是被造的，这是完全的错误，这是解经的一个错误。OK， 为什么呢？因为首生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希腊文的原文是这样的一个词 ，prototokos 啊 ，prototokos。OK，prototokos 呢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在时间顺序上或者是在重要性上面排第一。那在这里呢，它这里指的是耶稣在所有的这些。一切里面呢，它是首位，它是第一至高的，所以呢，这个翻译呢，如果我们翻译成这样，可能会更贴切一点，就是说，它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至高无上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样的话呢，就避免提到它是首生的这个词，也就是它是在这一切之先，它就已经有了。他是在伯利恒以婴儿的出现，婴儿的是道成肉身，以婴儿的形象出现之前，他就已经有了，他就这个爱子就已经有了，耶稣就已经在那了，这个圣子就已经在那了。OK， 所以罗伊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比方说我们说我在我们班上以第一名毕业，第一名毕业，所以那这里是我第一名毕业，不是说我是第一个毕业的，而是呢我在我们班毕业的时候呢，我是第一名，也就是我的成绩是第一，排在第一。OK， 我以第一名这样子的这种荣誉，这样的成就呢毕业了。OK， 是指在的重要性，它的这种地位的一种卓越性。OK 的这样的一种位置。好，所以呢你要知道，它不是在时间顺序上来讲，它是第一个被造的。错了，OK， 一定要知道是指呢它是至高无上的。好，下一个问题，圣经当中对 UFO 是怎么说的？什么叫做 UFO 呢？就是所谓的飞碟，然后呢有没有外星人呢？其他星球上有没有生命呢？因为大家都知道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呢，还有对外太空这样子的这种探索呢，现在越来越有人呢感兴趣，就是知道想要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星球上面呢有人类的，有其他的这种物种居住，像人类这样的人群居住。那么所谓的 UFO 这个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最近呢就是美国呢又向火星上发射了一个探测器去探测火星，然后这个叫做马斯克这个人呢，就是这个航空的这个个体户，我们很大的说他对这种外太空的就是非常的着迷，所以他呢就是不断的就是要探索外太空哈。那最近呢美国的这个就是军队呢又向外面呢公布了一些就是在过去十多年里面他们所拍摄到的所谓的这个飞碟的一些图像资料， 向世人的公开啊，所以第一次呢，很大家有机会看到说这些所有的过去那么多年来，美国啊，就美国军队里面的就是这个啊，看所拍到的关于这个 UFO 的一些资料啊。但是呢，圣经当中有没有提到这个东西呢？圣经对此是沉默的啊，圣经没有提到一次所谓的有飞碟或者是有其他的星球的存在啊，或者是其他星球上是不是有生命？当然有其他的星球的存在，但是没有提到说其他星球上是不是有生命 ，OK， 好，那么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们的观点就是说，啊，既然 UFO 的意思就是身份未明的飞行物，就是不明飞行物的意思，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分辨它们，那就不是身份未明的飞行物了，你说呢？所以到目前为止，依然我们对于这种 UFO 的这种飞碟的这种了解是非常有限的，非常少的 ，OK， 虽然现在军方呢公布了一些这样的资料，但是看上去呢，它的这种存在的这种可疑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还是有点存疑啊，还是有疑问，好。好，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在地球上空中无数的鬼魔所行的事情呢，远超过我们所能意识到的，啊，这也许呢是他们的诡计，为要迷惑和误导人们。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对这种未知事物的这种着迷、这种狂热啊，就会被魔鬼来利用。啊，你知道呢？我们说圣经里面他说到了什么东西啊？因为以弗所书6章12节，他说到了，因为我们并不是一输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来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作战。也就是在这空中呢，有许多的恶魔在那里啊。这个恶魔呢，完全可以呢，就是他们是行各种各样的诡计来欺骗人类啊，为要引导人们呢啊远离上帝。哦，就是这样子的，这种达到这样的目的，所以呢，这鬼魔呢会以这种各种各样超自然这种方式，包括不明飞行物啊等等这样的事情呢，来迷惑误导人们。OK， 啊，这就是这个是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很可能就是魔鬼和鬼魔的诡计在这里面啊，这是我们认为哈。好，下一个问题我们就回答说，希伯来书里面啊12章14节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那么这个词这一句话呢，就再一次让大家呢就明白说，让大家产生疑问，就是说我们要多么圣洁才能够去天堂呢？虽然我们是得救了，我们依然是罪人呢，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圣洁呀，那么我们不圣洁是不是我们就不能够去天堂呢？就不能去见主呢？所以那我们现在回答一下这个圣洁的意思哈。啊，就这句话的意思 ，OK， 啊，大部分人呢都会说，当天父透过耶稣来看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是完全圣洁的，就是他们认为呢，就是因为啊，我们是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所遮盖了，所以耶稣看我们的时候是透过耶稣的宝血来看我们，所以因为有着宝血的遮盖，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已经被洁净了，就是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已经被洗净了。OK， 啊，这个说法是对的啊，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与上下文是不符合的。那在这个地方呢，不是指这个意思。那么到底是指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哈。OK。啊，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呢，在这里是指对犹太基督徒说话。要大家一定要记住，大家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这卷书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它有很浓厚的这种犹太人的背景。你要知道，这卷书它是写给希伯来人的，什么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所以它不是写给外邦基督徒的。OK， 他原文直接这封信就是指当时在世界就散居在罗马帝国范围内的这种希伯来的基督徒的 ，OK， 啊，所以呢，他是鼓励他们这个基督徒已经信主的这些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了，在好几方面呢，要公开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第一个呢，就是在完成赛程的时候不要丧气，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已经非常的丧气了，已经非常的沮丧啊，非常的灰心了那个时候。因为受极大的逼迫，到处都被赶啊，觉得他们失去了家园，然后呢，被整个罗马帝国呢到处呢就是追赶这样子的哈，然后呢，他这里的作者就要鼓励他们要定睛于忍受十字架苦难的耶稣啊，然后呢，他说你们还没有受苦到死的这种程度，然后呢要勉励他们接受神慈父般的管教啊，然后呢要坚固自己，为自己的脚呢把路修直等等等等的。OK， 好，然后呢，就这里就出现了一句话，就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啊，若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所以呢，若非圣洁，如果你不圣洁的话，就是没有人，就是那些这个所谓的没有人，就是那些在观察你的人，这些不信的人，这些外邦人，啊，能看见主，就从你那里看见主，就透过你的行为看到主，不是你去看见主，是别人，就没有人能够，能够透过你的行为能够看到主，啊，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若不圣洁的话。你就影响了别人看见你看见主，因为如果你活在罪里面啊、你是啊、你比方说你犯奸淫，或者是偷盗，或者说是讲闲话，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罪啊、然后你不圣洁，那别人看你的时候呢，是看到你的通过你去看上帝的，然后呢，这些人就在你的身上看不到主，那就有恐怕有人就失了神的恩，这些人呢就会影响到他们信主。所谓的就是绊倒人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圣洁，你就会绊倒人，因为别人在观察你，他观察你看到你不圣洁的时候呢，他就在你身上看不见主，啊，他看不见主的话呢，然后他们就会不相信神，那么他们就失了神的恩，就会不信，所以这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吗？所以不是你啊，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如果我们没有圣洁到这种程度，就见不到主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去见主，是别人。在你身上看不到好行为，就看不到主。OK， 是这个意思哈。希望我在这里讲已经讲明白了。好，下一个问题，有人祷告的时候呢，喜欢呢说捆绑撒旦，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常会在祷告当中说我们要捆绑撒旦的作为，我们要捆绑撒旦的言行，他的诡计等等的啊。特别是灵恩教会呢，特别喜欢讲捆绑撒旦这个词哈。那我们讲这个撒旦是怎么捆绑呢？撒旦能被捆绑多久呢？你们是轮流捆绑他呢？啊，这样他被俘的时候时间就长一点吗？啊，如果其他人已经把他捆绑了，那他那么他还怎么能够去攻击你呢？如果撒旦不是无所不在的，他如何听到你要捆绑他呢？啊，他被释放以后会不会发怒啊？等等的，这个当然是一个比较啊，这个一种啊，我在这里放的是一些这个幽默的一种行为哈啊，就是说到底这捆绑撒旦行不行得通？好，我们看一下哈。撒旦呢，我要指出来，就是撒旦唯一被捆绑的时候呢，是会发生在千禧年间啊。我们前面跟他讲启示录的时候，讲到末世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了。在这一千年的时候呢，当耶稣啊再来以后，再来之后呢，会有一场极大的征战，然后呢，他会把撒旦呢捆绑然后放在无底坑里面。啊，有一千年的时间呢，他是被捆绑在那个无底坑里面，他不能够出来祸害世界，啊，所以你看这里启示录20章2-3节，他说他捉住那龙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面，将无底坑关上，用印呢封上，使他呢不得再迷惑列国。那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呢，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也是在一千年被捆绑以后呢，还暂时释放他。在捆绑撒旦的时候呢，是人是捆绑不了他的。然后要有一个非常大能的天使，我们很可能认为那个天使就是叫做什么 Michael 啊，叫做 Michael 啊，就是叫做米迦勒是吧？啊，米迦勒呢会把他捆绑住 ，OK。然后呢，你要知道呢，捆绑撒旦是不可行的 ，OK。因为呢，但以理书10章13节里面，当时呢，他但以理祷告了21天的时间，等神呢就派了一个天使去回复他，连那个天使呢都会被波斯国的一个魔君拦阻的21天，所以呢，神给但以理的这个祷告呢，21天之前就已经回应了，但是呢，这个给他去带信儿的这个天使呢，在路上就被拦阻了，被一个。波斯国的魔君，这个魔君呢就是鬼魔了 ，OK， 被他拦阻了21天，所以连天使有的时候呢，他都无法胜过这个鬼魔，啊，何况人呢？你更加不可能去谈得上去捆绑撒旦的情况了 ，OK， 捆绑撒旦是不可能的 ，OK， 他这个天使无法战胜魔君，后来呢，米迦勒过来帮忙，才把这个魔君给捆住啊，让他呢能够去回复这个。啊，但以理的祷告，所以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是捆绑不了撒旦的 ，OK。 在尤纳的书信里面，末世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假教师，他会声称他们有胜过鬼魔的能力，啊，魔鬼的能力，你要非常的小心哈，啊，他们说这些做梦的人向他们污秽身体、牵绊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罪他，啊，只说主责备你吧，但你们这些毁谤，你们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所以你 要非常的小心，我们不要去动不动去认为说我们有这个能力就捆绑撒旦啊，不是这样子的 ，OK， 不是这样子的，只有神有这个力量去捆绑他，而且撒旦是不会被捆绑的啊，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啊，他现在天天自由自在的在天上地上到处飞来飞去啊，来来回回的啊 ，OK， 啊，圣经里面有关于他的这种作为呢，他的行为呢都有很多的这种描述。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圣经当中关于恐龙是怎么说到的？圣经当中有提到恐龙吗？这个问题呢非常的有意思，我就稍微给大家呢把这个问题呢就是作为详细的答复一下哈。圣经当中呢有三种恐龙在被提到啊，一种呢就是海中的这种怪兽，这是在约伯记的这个41章里面提到了，他有提到这个叫做蛇颈龙，它这个东西呢就是一种其实是更像恐龙，我们圣经当中我们的中文圣经的把它描写成什么鳄鱼呀、河马呀，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不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的这个翻译的这些作者就是译者呀，在翻译的时候呢他会受他们的这种认知的这种局限性啊，他们认为呢河马跟鳄鱼就是已经很厉害的了，但是事实上呢这个是不符合的 ,OK, 它不是鳄鱼和也不是河马 ,OK, 啊，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是当时在受造物里面啊，神在跟约伯说话的时候，它是最强大的一种猛兽啊。这种猛兽呢，提到呢说只有神能够驯服它。OK, 这种怪兽呢，这种海中的这个怪兽呢，叫做Leviathan 这种东西，就是一种叫做海中的怪兽。OK, 这是圣经当中提到的第一种龙啊。圣经当中41章呢，它是这样说到的，约伯记的41章中的这种海中怪兽，我们认为呢它就是一种龙，就是恐龙当中的一种，因为呢怎么样说呢，因为它是说这种怪兽呢不能被抓，也不能够被射，也不能被刺，没有谁能够刺得透它，因为它的皮呢相当的厚，另外呢它不能够抓来当宠物，不能被买卖，人们看见它呢就闻风丧胆，然后无人够凶猛敢惹它，没有人敢惹它，它体型的巨大又形状优美，不能被人剥皮，不能被控制，它有非常可怕的牙齿，它的鳞甲呢紧密闭合，它会喷出火来，你觉得你鳄鱼能喷火吗？你觉得河马能喷火吗？当然不能了，对不对？它能够喷出火来，你觉得跟什么东西很相似呢？跟我们中国古代所传说当中，所谓传说当中的龙很相似，对不对？啊，它这个火呢，甚至在能够在水下的时候，它都能够喷出火来。它的颈和胸呢，如石头般坚硬，啊，连最勇敢的人都害怕它。它连卷起金属，好像烂木一样，啊，所以它对什么东西的都是无所畏惧啊。所以这是这样的一种怪兽哈，就是 Leviathan 呢，就是一种就是最强大的一种猛兽。哎，然后另外还有出现了一种巨兽呢，叫做 Behemoth 啊 ，Behemoth 呢就是一种另外一种巨兽。约伯记里面40-15节里描述了这种动物，这种动物呢其实叫万龙，其实跟万龙是很相似的啊，就是恐龙当中的一种叫做万龙，手腕的万了哈，啊，它与河马或大象呢其实差异很大啊，其实是跟他们没有什么相似性 ，OK。啊，这个41章是这样描述这种万龙的啊，他说呢，像牛那样会吃草，有强壮的肚腹和腰，尾巴呢如同香柏树，大腿很强壮，骨头和四肢呢如同金属般坚固啊，只有神能够驯服它，其他动物呢在它周围玩耍而不恐惧，因为它是吃草的啊，它是不吃人，它不会攻击人，不会攻击动物 ，OK, 所以它不恐惧它。它生活在水或沼泽里面，湍急的河流也不能够撼动它，无人能够捕获它啊，就是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一种恐龙当中的一种，很可能是万龙。好， 还有一种怪兽呢，在第三种恐龙在圣经当中被提到的是一种叫做巨龙的一种动物啊。Tenian 那这是一种海陆两栖的这种怪兽啊，又叫古蛇又叫龙啊，在圣经当中呢提到了30次之多啊，这种就是两栖类的动物啊，非常像的，非常像我们中国的龙哈。现在我们看一下哈，几乎地球上每一种文化里面呢都可以找到这种恐龙的绘画、岩画、手工制品、小雕塑啊，石刻以及恐龙的传说。也就是说呢，你在很多古代的这些壁画里面，就是存留下来的这些壁画里面啊，雕刻里面的岩画里面呢，你会看到有万龙、翼龙和暴龙这样三种这种恐龙的这种形象。 OK 啊，这些东西呢远在第一个被恐龙化石被发现之前就已经有了啊，连马可波罗还声称他看见过这种动物，我看见过恐龙。 OK，有很多的诗歌，罗马的马赛克、巴比伦城墙上都描绘了人与恐龙共存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甚至有人呢，甚至有一些图画呢描写的有人骑在恐龙身上。 OK， 我们中国人的一些绘画和传说当中呢就有皇帝乘坐呢由恐龙拉动战车的内容。 OK， 所以我们认为今天呢，我们以为我们是龙的传人，中国人说我们是龙的传人，是古龙的传人。有很多人认为呢，就是龙是一种传说当中的动物，是认为好像是一种想象当中的动物，但是其实是错了。很可能中国龙呢，我们中国人传说当中的龙就是恐龙当中恐龙的一种。Okay， 它就是恐龙，它真实的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也存在过。我们现在给大家一些照片哈，你看这张照片，这幅图呢是一个很老的图啊，这幅图画呢就是描绘了，你看看，就是你两个恐龙形象样的动物呢拉住这个车往前走。OK， 这些人呢看上去是有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啊，也许是皇帝，也许不是，也许是一些圣者，所谓的一些什么人，我们不知道。OK。圣贤之类的 ，OK， 我们不知道，但是具体什么人，但是看上去地位一定是比较高的人 ，OK， 那有两个动物像恐龙一样的这动物拉着车往前走，所以呢，这个中国的文化里面有这个 ，OK， 那就关于皇帝就骑着龙这样子就更多了啊，那么还有呢，在其他的文化里面呢也有，比方说。这些是在巴比伦啊，就是在古罗马帝国呀，这都有这个，你看都有这个马赛克拼制的这样的一个恐龙的图像啊，这个很可能就是所谓的龙呢，其实就是有恐龙，那就是在没有大规模灭绝之前，就是有遗留下来一些东西的啊，他们没有全部被灭绝，我们以为呢他们是已经全部被灭绝，但事实上还有存在一些恐龙，还存在一些这样的恐龙的存在。 OK，在美国德州和中西亚地区呢都找到了恐龙化石上呢有人和恐龙一起行走的脚印啊，我们以为认为好啊，恐龙在多少万年以前就已经被灭绝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看到的这些化石里面呢有人和恐龙一起的这样子的脚印。另外呢，创造论的这个研究科学家们认为呢他的研究者呢显示，如果每一种恐龙的幼龙以地球上其他陆地动物都放在挪亚方舟里面，方舟还会有1/3的空间可以放粮草。也就是说在挪亚这个大洪水的时候，这些所有的动物进到方舟的时候，里面很可能就有恐龙的存在。当然这个恐龙不一定会是这种成年的这种恐龙，很可能是幼龙，或者说是非常小的刚刚孵出来的是幼龙啊，所以呢进到方舟。 OK， 好，那么他们现在到哪里去了呢？这些恐龙到底最后去了哪里呢？我们认为呢，绝大部分呢，这个恐龙都死于大洪水啊，就是在大洪水之前就已经死掉了，就大洪水的时候就被死掉了。那还有一些呢，着陆于亚拉拉山以后呢，在这个方舟着陆拉山上，很快就被冻死了啊。那些生存下来的呢，生存下来的这些，就是在大洪水没有被全部淹掉了，就是。生存下来的人呢可能往南呢进入了约旦河或者地中海这一带的流域啊。在这里呢，为什么约伯记里面提到了这样的凶猛的这种怪兽呢就是因为就是有约伯有看到过这种动物有见过，这个当时很多人都见过这种动物，见过这种恐龙。 OK 这只是我们个人的观点哈据报道呢，40年前还有人看到过万龙的存在。 甚至很多人呢死于吃恐龙肉中毒啊。现在在罗马的，不是在罗马，我说错了，就是在这个亚马逊的这个丛林里面啊，有的人呢还有的时候呢，有人进过当地的一些土著人呢，还会据说是有吃这种恐龙的肉啊，捕食恐龙这样子的。另外很多湖泊里面呢出现了符合蛇颈龙描述的这些动物，什么尼斯湖怪啊等等这些之类的啊啊。Anyway， 我们不知道的这些恐龙是就是我们以为恐龙是早就灭绝了，但事实上还有一些地方还有出现过啊。在1977年的时候呢，有一艘日本渔船呢捕到了一具很多人相信的是恐龙的一个骨骸啊，骨骸啊。日本人专门还发现了邮票纪念这一发现，这里呢我也给把图片给大家放上去了。 OK， 他们捕到的这个东西呢非常像一个恐龙，像一条恐龙。 OK， 这是所以这个恐龙并不是说现在在一些海，作为在某一些这些水中，比方说湖江河湖海里面啊，这些人迹罕至的一些地方很可能还有恐龙的存在。 OK，好，今天呢就是我们所讲到的这个所有的内容。今天我们回答了那么几个问题，希望这些问题呢能够引起大家对这些答案呢就是这些疑惑呢得到了解答，然后更坚固你的信心。大家如果你关于对恐龙啊，或者是对天使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些还有更多的疑问的话呢，可以给我发信息，也可以给在群里面给大家一起来交流，或者是自己去呢在网上去寻找这方面的答案。 OK， 所以我们相信呢就是一定会，大家一定能够会找到答案的，你能够去找的话。 OK， 好，我们现在就结束这一堂今天的讲课。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谢谢你创造了宇宙万物，也创造了恐龙这样一种非常在陆地上非常凶猛非常伟大的一种动物，来显示您创造的这种奇妙虽然我们今天已经不能够再见到这种动物，但是我们知道呢他们的曾经存在过这个地球上他们体我们有人见过他们在历史上也存在过。主，我们谢谢你为所有一切的受造之物我们感谢你就是因为您是这样子的一位伟大的神，是无所不在的神。谢谢主愿我们弟兄姊妹今天这一个通过这一堂课的学习，能够他们的疑惑能够得到解答，然后他们的信心能够更加坚固。谢谢你与众弟兄姊妹同在，在这样一个非常令人不安的这个时代里面，主要愿你快点来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想要回到你所创造的这一切的这个没有任何罪没有任何死亡和痛苦的这个世界里面，就是伊甸园。因为我们失去了这个乐园，但是我们还会复得乐园，因为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再一次见到这个乐园，你要把我们接到这个天上这个乐园里面去。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